Hey,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个是人民学会的网上授课课程，这个课就是马克思著作述要与批判，我是讲者刘桂标。这个课我们不经不觉已经是去到一半左右了，即是第五课。课我们会讲马克思他个人的一本名著，这个就是他跟恩格斯合著的一本名著，咁呢個就係《共產黨宣言》。咁呢本書咧，就即係無論係贊成或者反對都好咧，咁就係一本好出名嘅著述啊。咁咧就算即係你贊成好反對又好咧，咁你都要知道呢本著述咧係講嘅內容係啲咩嘢啊。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咧講咧。就在進行批判之前呢，是會先講清楚這本書呢是講什麼東西啊。咁呢就我們第一部分概述呢就會簡單講講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咁或者呢我們聯繫著這個課講的這本著述，同埋之前呢是那幾課呢是講到其中兩本著述，我們呢是如果做一個對照呢就會更加清楚這本書它那個是內容和特點。我們這個課是連埋今堂呢，其實是講出有三部的著述。第一部呢就是1844年經濟學作手稿或者簡稱手稿。那本書呢就著重是人道主義的。那本書可以說是早期的馬克思的思想的體現。至於第二部著述呢，就是德意志意識形態，就是剛上個課我們講的，這個可以說是過渡期是由早期到後期的一個過渡期當然你可以叫中期啦。至於第三部呢，就是我們今天這個課題講的就是共產黨宣言，這個呢就是後期的著述。後期和早期最大的分別呢，就是它由側重講人道主義呢是過渡到去是講社會主義咁呢個亦都可以話呢係馬克思佢嘅著述呢係比較成熟嘅時期有唔少學者認為呢係比較成熟嘅時期，咁側重呢係講社會主義或者我哋話係共產主義嘅觀點。 OK， 咁我哋呢大概比較呢三部著述啦咁我哋講返就係我哋今日講呢部著述就係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就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同構想的，所以它主要的內容可以說是兩個人一起去想，執筆就主要是馬克思，所以如果你說它是馬克思的著述，就要執筆這個角度看是未嘗不可的。這本書就其實篇幅不多的，當時它主要就是愛來表達馬克思、恩格斯他們的共產主義的思想同埋共產主義思想呢就不是單單是一套學術思想，甚至呢就希望是改變社會的是造成呢所謂共產主義的運動，當然最重要就是所謂革命啦要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是建立共產主義的社會，所以呢就即係篇幅呢就不長的咁就一本可以甚至叫小冊子咁目的呢就係令到一般人呢係容易了解共產主義嘅思想咁樣咁呢個呢就係呢本書呢即係嗰個著述嘅情況啦好啦，咁至於本書嘅主要內容呢，咁我哋可以呢係分做幾部分。咁首先呢就係序言，係由多國語文寫成嘅咁主要呢係講出呢本書點解要寫啦個寫作目的等等咁我哋呢部分呢就喺呢個課程我哋唔多講啦。跟住呢就係一啲引文同埋呢就係對於即係呢本書嘅主要嘅內容，咁其實係由四章構成，我哋可以叫正文。咁我哋日呢會講一講呢就係即係引文同埋呢係正文嘅內容。引文呢主要就係講出共產黨宣言呢本書呢佢產生嘅歷史背景同埋佢目的嘅任務咁呢個都比較簡單呢，就我哋其實唔需要多講啦因為係有六小段咁樣至於正文呢 即係呢四章咧，咁我哋咧都講一講，就特別係第一、第二章啊，我哋啊，即係呢個金課咧，主要討論嘅第一、第二章，第三、第四章啊，我哋略略講過個內容就算啦。嗱，第一章咧題目就係資產者和無產者，咁主要咧就係講述咗馬克思佢哋嘅階級鬥爭學説，咁呢個就係第一章。第二章咧個題目咧就係無產者和共產黨人。咁呢一章咧就説明咗無產階級政黨嘅性質、特點、目的同埋任務，咁同埋咧係共產黨嘅理論同埋綱領。嗱，呢個係第二章。好啦，第三章題目就係社會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文獻。咁主要就批評咗當時流行嘅各種嘅社會主義。咁馬克思當然咧係啊對呢啲即係其他嘅社會主義咧，佢係不表認同嘅，咁對佢哋咧都作出批判，咁咧裏邊咧再分四啊個部分啦，就係、是、一就係、是、反動嘅社會主義，二係保守嘅資產階級嘅社會主義，三就係、是、批判嘅空想嘅社會主義同埋共產主義，咁就分啊呢幾部分。嗱、啊，最後第四章咧啊題目咧就係、是、反啊就係、是、共產黨人對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咁呢一章咧，主要就論述咗共產黨人革命鬥爭嘅啊思想策略。OK， 咁咧就啊呢本書咧正文呢四章咧，我哋大意都講過內容啦啊。咁我哋咧主要講出就係第一、第二章嘅詳細嘅即係嘅論點啊。咁我哋先講第一章先。好啦，跟住第二個標題：階級鬥爭的歷史啊的唯物史觀及資本主義的興亡。咁呢個就係第一章啊！我用呢個標題咧去講第一章啊！咁我哋以下再分係一啲 subtitle 啦嚇。譬如咧，我哋講第一章咧，第一個標題咧就係、是、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咁呢一點咧，其實我哋上次講《德意志意識形態》本書咧都有提過嘅。咁但係呢一度咧就講就即係再清楚啲、明白一啲啊！咁呢個咧就即係主要講出階級鬥爭啊呢、這個理論學説嘅內容係啲咩嘢啊？呢一度咧我引咗兩段引文啊，第465頁同埋第466頁。好啦，第465頁先啦，啊比較短，我哋讀一讀。嗱、啊，至今所有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啊。咁呢個咧就阿馬克思咧個睇法咧。認為所有人類社會嘅歷史其實都係階級鬥爭嘅歷史，都背後咁講咧，就係有佢嘅所謂唯物史觀作為一個基礎啦嚇。啊，因為一切人類社會嘅問題啊，都係咧源於物質條件嘅，而物質條件咧主要就係生產力、生產關係呢一啲啊。咁就住呢度講咧，當中啊，即係階級鬥爭咧，係影響到即係成個人類歷史嘅核心嘅部分啊。咁呢個咧就係465呢一頁咧，即係頭先引嗰句説話咧，主要嘅意思。好啦，至於466頁咧係長一啲，咁我咧大概講個意思就算啦。咁我哋引嗰段文字咧，咁主要講出就係階級鬥爭咧係不斷喺人類歷史都有嘅。咁分別咧就係有時係比較明顯一啲，有時咧係比較咧係隱即係藏一啲啊。咁咧而結果咧好多時咧都係革命嘅出現。同埋咧，係各個階級嘅同歸於盡，所以各個階級同歸於盡咧，咁阿馬克思嘅意思就話咧，即係意思就係指消滅咗有關嘅嗰啲階級啊，唔再出現嗰啲階級。咁呢個咧就係第二段説話講嘅意思啊。OK， 咁咧就大概阿馬克思點樣講階級鬥爭啊？咁呢度咧我哋都即係引過兩段文字係都説明過啦啊，即係因為階級鬥爭就係人類歷史嘅一個。核心嘅部分啊，咁而所謂階級鬥爭咧，即係有時係明顯，有時係冇咁明顯。咁但係咧，最重要就係通過階級鬥爭咧，就會最後咧就消滅咗啊，即係階級啊，或者改變咗呢個階級嘅結構等等啊。OK， 咁呢個就係關於佢嘅階級鬥爭學説方面。嗱，另外咧，跟住就關於基於階級鬥爭嘅學説咧，就係、是、提出一啲對於未來社會發展嘅。啊！一啲嘅預測啊，甚至我哋可以叫預言啦嚇。咁、啊、我哋用嘅標題咧就係、是、資本主義嘅產生、發展同埋佢必然滅亡嘅規律。 嗱呢一度咧，我哋引咗兩段文字。嗱呢兩段文字咧，我就大意講一講就算啦，嚇、啊。咁就都係喺466頁嘅。咁呢兩段文字咧，我哋講一講個大意啦，嚇、啊。嗱第一段咧，馬克思咧佢嘅意思就話咧，資本主義嘅發展咧，其實係依照啱啱上邊講嘅所謂唯物史觀啊，其實亦都係上一課我哋講德意志意識形態咧係有講嘅啊嗰啲內容啦，嚇、啊。啊咁資本主義嘅發展咧，其實真係基於唯物史觀咧，係而作出嚟嘅啊，即係嗰種嘅解釋啊。咁咧主要就係之前咧係封建社會，咁主要係地主同埋農民階級嘅對立。咁但係後來咧就消亡咗啦啊，即係唔再係有呢一種嘅階級對立啦。話呢種階級對立唔係最主要係社會嘅對立啦，係資產階級同無產嘅階級嘅對立咧。是取而代之的啊，咁呢個就係第一段講嘅意思。嗱，至於第二段講嘅意思咧，嗱，馬克思正認為咧就係、是，即、就、係、是、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嘅階級對立嘅情況咧，同之前嘅社會嘅階級對立嘅情況咧，其實一點係非常之唔同嘅。咁就係資本主義嘅階級對立咧，係出現咗簡單化嘅情況。啊，簡單化的意思就係指階啊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嘅對立咧，係非常之明顯嘅，啊，非常之清楚嘅，就唔同之前嗰啲社會咧，即係嗰啲階級對立咧係冇咁即係清楚，冇咁咧係明顯。咁我個人認為咧，馬克思嘅講法咧，即係大體係可以㗎嚇，啊，不過咧，當然我哋可以準確一啲啦。馬克思其實意思就係指咧。係啊，資本主義嘅階級對立咧係明顯好多啊，比之前嘅社會嘅情況，所以所謂簡單化咧嘅意思指係啊，就唔係話即係得一種嘅階級對立啦嚇，而不過咧就係呢種階級對立咧，明顯係蓋過曬其他階級對立。咁而呢個咧明顯嘅情況咧，係喺以前其他階段嘅社會咧係即係係。是比不上的，即資本主義是更加重要的。當然這個不難理解啦，因為資本主義 是因為著重是講資本的生產，變成就即貧富懸殊的情況是比起以前的社會是更為嚴重的。因為這樣的時候，當然即資本家和無產階級的對立亦都是比以前的社會的各個階段呢是更加明顯啊！咁馬克思咧咁講咧，大體都係符合歷史嘅事實嘅啊。當然咧，就我哋唔可以將佢嘅講法咧，就即係將佢片面化啦。譬如講到咧，就係唯有得呢兩種階級係對立咁樣啊。咁即係似乎咧，即係都即係一個事實啦，我哋唔能夠否認啦啊。咁就係都有中產階級咁樣啊，中產階級咧就介乎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不過咧就喺馬克思嘅年代，特別係啦，即係早期嘅資本主義嘅年代咧，無產階級嘅地啊，中產階級嘅地位咧就係唔及得嗰兩極嘅嗰兩端嘅，咁所以咧喺馬克思嘅年代咧，覺得就係唔需要特別講中產階級嘅，因為中產階級咧即係嗰個角色同地位咧係即係遠遠不及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啊。咁所以如果我哋唔用一個將佢單一化嘅理解咧，咁馬克思嘅講法咧大體都可以嘅。嗱，另外咧，馬克思咧亦都描述咗咧資本主義發展嘅一啲主要嘅情況。咁呢度咧，我哋引咗兩段啊，都係咧喺467頁嘅啊，我哋引嘅都係全集啊，第四卷啦嚇。好啦，嗱呢兩段咧，第一段咧。馬克思咧就即係解釋點解資本主義嘅嗰個經濟咧係突飛猛進啊！咁最重要咧就是因為佢係訴諸自由市場嘅機制，咁另外咧就係機械化同埋分工，咁變咗咧經濟嘅發展咧係突飛猛進啊，係以前嘅社會咧係從未出現過嘅，呢個第一點啦嚇。第二點咧就係交通嘅發展咧，亦都令到世界嘅貿易咧係迅速嘅發展啊！咁呢個交通咧都係包括海陸空呢幾方面啦嚇，咁呢幾方面咧亦都係以往其他社會嘅情況咧係前所未有嘅嚇，咁呢都係咧促成咧就係資本主義嘅嗰個發展咧係特別喺經濟方面啦 係高度嘅發展啊，係蓋過曬以前其他嘅階段嘅社會嘅發展。好啦，跟住咧，馬克思咧就再説明咧，就係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嘅主要問題。咁我哋咧引咗兩段啊，第468頁同埋咧係469頁。咁或者咧，即係469頁呢度咧，我哋引啊一句説話啦，簡單啲，我哋讀一讀啦嚇。嗱呢度話咧就係資產階級撕破了籠罩在家庭關係上的軍情密密的沙漠，把這種關係變成了單純的金錢關係啊。咁咧就其實睇埋第一段啦，第一段咧長啲，我哋唔讀啦嚇。咁再配合埋咧啱啱讀嘅，即係469頁呢一段啦嚇，或者即係呢一段我哋集中頭先我哋讀嗰句説話啦嚇。咁呢誒説話咧，其實都係講出咧人喺資本主義咧就出現嚴重嘅異化嘅情況。嗱，異化咧，我哋喺上一個課題話之前咧都一路有講嘅嚇，因為咧即係雖然有啲人話係早期馬克思啊觀點嘅嗰個思想嗰個特色，但其實咧亦都有唔少學者講咧就係其實貫穿住馬克思不生嘅，講到人嘅異化。咁我同意呢種講法嘅，不過早期咧就係先提出異化問題，同埋咧就標題化去講，咁後來咧就冇咁標題化講，但係咧基本上係話一個。即係你可以叫前提或者一個基礎嚟㗎嚇，即係講資本主義咧，其實係預設咗咧，即係人嘅異化啊。咁而人嘅異化主要問題咧就係、是、啊，即係本來資本主義呢一種嘅制度咧係人創立出嚟啊，發明出嚟嘅。咁主要咧就係為咗體現人嘅啊，即係自由，譬如話改善人嘅物質生活咧，咁從而令人嘅譬如精神生活啊，最後咧就係人嘅自由啊等等價值咧係比較容易實現出嚟。咁原來目的係咁樣嘅，咁但係問題資本主義咧，後來咧就慢慢離開咗人嘅嗰種嘅主宰啊，變咗反過嚟咧係主宰翻人，特別係譬如商品咁樣啊，消費啊呢一啲啊，咁令到人咧成為咧係啊商品嘅奴隸啊，消費嘅奴隸等等，咁呢個咧就產生咗所謂人嘅異化啊。啊，本來咧係資本主義制度咧係人嘅創造啊，為人去服務嘅。但係後來咧，反而咧係啊，即係越嚟越同人咧係脱離咗關係，變成咧同人唔同嘅另一樣嘢，甚至最後反過嚟咧係主宰翻人啊！咁呢個就所謂人嘅異化。咁頭先咧引嗰兩段説話咧，就即係用另一啲嘅説話説明咗咧喺資本主義社會裏邊咧係出現咗人嘅異化問題，特別就係資本家操控啊，即係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嘅社會嘅大多數，咁其實咧就表示咧個社會裏邊咧大多數嘅人咧係會異化嘅啊，即係成為係呢種即係社會嘅啊制度嘅奴隸啊。咁呢個就係阿馬克思咧聯繫住異化去講資本主義嘅社會啊。咁呢度咧即係因為異化連講比較多咧，唔再講啦啊。好啦，其實馬克思除咗講異化之外咧，亦都有即係主要講翻係一啲經濟上嘅問題。譬如我哋引咗啊，即係係一大段啦嚇。咁喺書嘅第471頁去到472頁，咁呢一度咧即係講經濟問題咧，特別係着重講經濟周期嘅問題。嗱，經濟周期咧其實背後啊，馬克思佢指有一套理論咁樣啊。咁呢個咧，我哋特別喺講資本論呢門著述咧，我哋仲要用會詳細去解釋啊，去討論嘅啊。咁呢度真係略講啦嚇。所以經濟周期咧，其實係指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個地步咧，就係啲啊產品嘅嗰個數量咧，雖然係越嚟越多，但係效率亦都越嚟越低嘅。咁亦都表示咧，工人嘅工資咧係越嚟越少嘅，少到咩地步咧？就係緊促維生，甚至咧有越嚟越多人咧連維生都成問題啊！咁呢個咧就會出現咗咧，就係一個即係經濟。啊，所謂危機嘅問題啦，即係產品就好多，但係消費即係有能力消費嘅人咧係越嚟越少咁樣啊，咁呢個就出現咗所謂經濟周期啊，經濟危機嘅問題啊，咁呢個經濟危機嘅問題咧，即係係導致咧，即係資本主義本來就係高度嘅經濟嘅文明，咁但係因為出現經濟危機咧，咁啲文明咧就崩壞嘅啊，崩潰嘅啊，咁呢個咧就係喺經濟方面嘅問題。好啦，由於咧經濟方面問題咧，當最後就出現咗咧，就係所謂階級鬥爭，最後咧甚至出現咧所謂啊，即係革命嘅問題啊。 咁呢個咧就我哋引書嘅第474到475頁嘅一段啊，去説明。咁呢一段咧係比較係長嘅，咁我咧係將佢咧係個大意講出嚟就算啦。咁但係佢咧就頭先講嘅意思啦，就係工人嘅工資咧係越嚟越少，個生活咧係越嚟越冇保障啊。咁同埋使用機器咧，咁令到資產者即係資本家咧，佢競爭越嚟越加劇。咁變咗咧，就資本家同埋咧係無產階級嘅對立咧係越嚟越嚴重啊！咁即係亦都表示咧階級鬥爭咧去到咧個白熱化嘅一個階段啊！咁呢個咧就係馬克思進一步個解釋啦啊！跟住另一段咧就係亦都係類似嘅嚇，咁呢個係477頁，咁我哋都簡單解釋一下。咁呢一段咧就即係順住咧係前面講嘅嗰啲意思咧，跟住又講到咧無產階級咧去到有個地步咧就係、是、已經咧係即係覺得咧即係佢個維生咧成一個好大嘅問題啊！咁甚至咧佢哋不惜咧，即係我哋用今日而家香港社會嘅流行嘅用語講就係攬炒啦啊！即係甚至寧願攬炒，即係還掂呢種嘅社會制度咧。令到佢哋都難以維生啦咁不如咧就係、是、即係去搏一搏咁樣啊，即係成個社會攬炒啊，譬如搞革命啊呢一啲啦咁就透過係用革命嘅方式推翻資本主義社會，而建立咧係由無產階級領導嘅一個所謂社會主義嘅社會啊。咁所以根據咧即係之前呢啲講法咧，馬克思咧喺呢本書啊，即係《共產黨書源》裏邊咧，就提出咗一個著名嘅所謂兩個必然嘅預言啊，兩個必然嘅你可以叫預測啦，因為有啲人就當係一個科學嘅預測，甚至Karl Popper 係一個咧係主要喺自由世界咧係先進國家裏邊咧批評馬克思學説嘅一個學者啦咁佢咧會覺得馬克思咧呢個預言咧其實都係一個科學嘅預測嚟㗎因為咧。科學可以證實嘅啱或者唔啱嘅咁呢個咧就係所謂兩個必然嘅預言啦咁呢兩個必然嘅預言咧，我引咗一段去説明，咁就係第478頁到479頁裏邊嘅一段。咁呢一段咧就佢意思講咧就係隨住呢個資本主義嘅高度發展咧，咁咧就資產家咧資本家咧。佢足以去即係發展佢嘅事業嘅，即係嗰個情況咧係越嚟越走下坡，就係頭先講嗰啲經濟周期嗰啲問題咁結果咧就係佢哋嘅生產咧反而係令到佢哋自己深陷困境嘅，就係因為生產出嚟好多嘅嘢咧係冇人有能力去消費咁樣咁變咗成個經濟咧係大崩壞咁變咗咧就出現咗馬克思講嘅即係兩個必然嘅。即係未來嘅情況啦，一個必然咧就係資本家資產階級係必然滅亡，另一個必然咧就係無產階級係必然勝利咁咧就出現咗呢個所謂兩個必然資產階級必然滅亡同埋咧係無產階級必然勝利咁把換第二句説話講咧，就等於話資本主義制度咧係必然滅亡，咁無產階級建立嘅共產主義嘅制度咧。就必然咧係取而代之嘅咁大概呢個意思OK， 咁我哋咧係講過第一章個內容，我哋跟住咧係講第二章。我哋定個標題咧就係共產政權嘅性質及對反共觀點的反駁。咁喺第二章呢一章咧，馬克思主要就係説明咗共產黨嘅性質特點同埋一啲基本嘅綱領。咁同埋咧，對於一啲人批評共產主義嘅一啲反駁，咁呢個就係第二章嘅主要內容。咁我哋首先咧睇一睇咧，就係即係喺479頁咧一段説話馬克思點樣講出咧共產政權或者共產黨啦未奪取政權嘅時候，我哋即係個政黨啦，共產黨啦。奪取咗政權之後咧，佢係一個共產嘅政權好啦，呢度話共產黨人。並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一個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咁其即係話咧，共產黨嘅成立咧， 咁主要就係捍衛無產階級嘅利益啊，這一個咧係完全為無產階級利益咧去建立政權嘅一個政黨啊，咁呢個就共產黨，佢成立嘅目的咧主要就係為無產階級啊謀利益嘅啊，即係無產階級嘅社會大多數咧，亦都係等於為社會大多數人謀利益咁樣啊，咁呢個就係共產黨同埋共產政權嘅主要性質。另外咧，佢跟住提出咧就係呢個嘅黨，呢個嘅政權咧，佢係以消滅私有財產制為佢主要嘅特徵嘅。咁呢度咧，我哋引即係一啲嘅文字去説明啦嚇。咁呢度咧係我哋引嘅係480頁，咁特別咧係最尾嗰段啊，即係一句説話啫啊。咁我哋讀一讀呢句説話啦嚇。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用一句說話表示出來，消滅私有制啊！咁即係話咧，共產黨或者共產政權咧，佢嘅特點咧，其實可以用消滅私有制啊！咁呢句說話咧去表示嘅啊！咁呢個亦都可以話咧係共產主義嘅一個重要特徵。好啦，這個咧就係佢講出共產黨、共產政權或者共產主義啦嚇嘅主要特徵。嘅部分，咁咧跟住咧就係佢反駁一啲批評共產主義嘅一啲觀點啊，咁咧佢就係作出一啲 defence 一啲嘅辯護啦嚇。好啦，我哋咧講一講佢呢一啲嘅辯護，係嘛呢啲反駁啦嚇。我哋首先引嘅咧就係481頁，咁呢一段咧我哋講講大意啦嚇。咁呢一段咧馬克思講咧就係、是。好多人咧，即係理解共產主義所謂消滅私有財產嘅制度咧，係作咗一個誤解嘅嚇，即係以為真係令到每一個人咧冇曬私有財產啊。咁呢個咧，阿馬斯就話咧，呢個係誤解嚟嘅。實際上咧，共產主義唔係要令到每一個人冇曬財產，而係令到咧每一個人有嘅財產咧係冇咗階級性質。其實呢個先至係咧共產主義講嘅意思啊！咁呢度咧或者咧即係我引一段嘅説話啦，因為頭先講咧就唔係我自己個人嘅意思，而係真係阿馬斯自己咁樣講嘅嚇。譬如我哋睇一睇485頁呢一段啊，因為咧句説話咧我哋可以讀一讀。嗱，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佔有社會產品的機會，他只剝奪利用這種佔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機會。咁、或者咧，頭先嗰段咧，即係481頁嗰段咧，我哋引最尾嗰句啦，即係呢一句同頭先我讀嗰句咧，意思都係相當嘅。481頁最尾嗰句咧就咁講，這裡改變的只不過是所有制的社會性質，它將失掉它的階級性質。嗱、所以咧就咁話消滅私有財產制咧，咁好多人咧就會諗住就係、是、冇曬私有財產，咁叫消滅私有財產制。但係馬斯呢度話咧。所謂消滅私有財產制咧，其實即係消滅私有財產嘅嗰種階級性質。咁所以咧，如果呢個講法咧，其實可以理解一個可以比較合理嘅一個意思㗎，因為就等於話咧，我哋有私有財產得嚟咧，就冇咗我哋之前講嘅嗰啲即係特別係早期資本主義社會裏面有嘅嗰啲，就係、是、資本家對無產階級嘅嗰啲嘅剝削。冇咗啲剝削，但仍然咧係有一啲自己嘅財產嘅，咁呢個先就係共產主義要講嘅意思啊！咁呢個咧就係阿馬克思咧第一個澄清啊。好啦，跟住咧馬克思第二個澄清咧，就係同啱啱嘅澄清咧有一個密切嘅關係嘅，咁就係澄清消滅私有財產咧，唔等於話消滅自由或者消滅人嘅個性啊！咁佢咧就辯護咗咧就係共產主義嘅呢一點。我咧係引咗兩段啦，都係書嘅裏邊第481頁同埋第482頁。咁呢一段咧就講出咧，因為即係所謂消滅私有財產咧，其實即係消滅頭先講嘅就係私有財產嘅講階級性質。咁所以喺呢個廿講咧，唔係話剝奪人嘅自由，好似咧後來一啲嘅即係人嘅誤解，特別係一啲自由主義者嘅誤解啦因為即係所謂。冇咗私有財產咧，就係令到咧每一個人個財產咧就係被公家所操控咁樣所以冇咗自由，冇咗個性咁樣其實唔係 反而咧，即係透通過咧，係消滅咗私有財產嘅嗰種階級性咧，更加保障人嘅嗰種自由啊，同埋人嘅個性咁樣啊。咁呢個就係馬克思咧嘅 defence 啊。OK 嗱，跟住咧就即係辯護一樣嘢咧，就係亦都有啲唔少人講嘅啊，話共產主義咧就係違反咗人嘅倫常啊，即係倫理啊、道德嗰啲咁樣啊。OK， 咁呢度咧我哋。引一啲文字說明一下咧，馬克思嗰個反駁係點樣啊？咁或者咧，即係嗱，呢個我哋引嘅就有三段啦，先有三段先啦嚇，都係書啊裏邊啊嘅486頁出現嘅嚇。咁呢度嘅話，簡單講講大意啦嚇。嗱，好多人話咧就啊，你建立共產主義咧，咁就等於消滅咗個人嘅家庭呢個單位咁樣啊，變咗咧好似咧就係令到家庭倫理呢樣嘢咧係淪亡啊。咁所以咧就破壞咗家庭倫理啦咁樣啊，咁馬克思咧個反駁咧就話啊，其實咁講係錯誤嘅啊，因為咧喺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咧，家庭嘅關係嘅建立在人與人之間嘅利益，同埋咧係呢啲利益嘅剝削啊呢種嘅基礎之下嘅，咁所以嗰種家庭嘅關係咧其實唔合理嘅，咁所以咧而家消滅咗呢一種嘅啊，即係淨係講利益啊，同埋咧係有利益嘅剝削咧。反而是令到家庭的關係呢是更加合理，所以不是消滅家庭倫理，反而呢是回復返家庭應有的倫理啊。咁呢個呢就係馬克思呢即係嘅回應啦、好啦，同呢個相關呢就係有一啲嘅即係人呢係批評共產主義呢，譬如話限共妻制啊，因為所謂共產呢就係乜嘢都係 公家有嘅啊，咁所以咧，唔單止私有財產，一般所謂私有財產係公家嘅，甚至咧，譬如話即係一啲人都屬於公家嘅，譬如我哋嘅妻子啊，即係喺資本主義社會咧係個人有嘅，咦？但係而家冇咗個人財產喎，咁樣咁即係妻子咧係公家嘅啊，咁呢個咪等於話共妻咯啊，即係每一個女性都係我妻子咁樣啊，譬如呢個咧就係共妻嘅意思。嗱，馬克思咧就反駁呢種嘅指控啊，佢反而咧認為咧就係喺資本主義制度裏邊行嘅嗰種嘅制度咧，即係共妻制，就唔係共產主義。咁馬克思嘅意思就話咧，因為喺資本主義制度裏邊咧，係好多時着重咗嘅就係人嘅利益關係，同埋資本家咧，佢好多時就係能夠主宰到大多數嘅人。咁咧，如果係一啲人咧，佢係無產嘅咁樣啊，譬如一啲女性，咁佢可以咧係娶而為妻咁樣，咁就主宰咗佢啦啊。咁甚至好多咧，即係純粹建立於利益關係嗰啲啊嘅，譬如異性關係啦，譬如娼妓嘅問題啦又或者一啲咧係即係一啲有違倫常嘅嗰種嘅兩性關係呢一啲啦啊。咁呢啲好多時咧，因為一個資本家咧，佢係有財有勢。咁就容易造成呢啲即係問題啦，即係操控自己嘅妻子啦，或者咧係將娼妓嘅問題咧係普遍化啦，咁另外咧就係先至咧容易咧即係令到性濫交嘅情況加容易啊，你俾錢咧就有性嘅關係啦咁樣，咁馬克思咧就話呢啲反而就係共妻制嘅，或者公妻制嘅啊。咁但係共產主義因為係要消滅資本主義呢啲唔合理嘅內涵，咁所以咧反而咧就係消滅公妻制嘅啊，咁所以咧馬克思通過呢啲嘅反駁咧，其實就等於話咧佢唔承認咧共產主義就要行共妻制㗎，所以咧佢話即係其實你唔需要擔心嘅，就唔係話行共產主義之後咧個個女性同我同齡嘅話，接近年紀嘅都係我妻子咁樣啊。好似主張咧就係性濫交啊等等啊，咁佢澄清咗呢個意思啊。好啦即係喺第二章嘅最後部分咧，咁馬克思咧就係將一啲當時資本主義國家有嘅一啲改善資本主義嘅做法咧，係睇成就係消滅資本主義嘅一啲具體做法啊。所以咧喺以下啲講法咧，你可以話咧就唔係馬克思嘅創建。不過咧，馬克思係強調出嚟咧，係愛嚟消滅資本主義嘅一啲具體做法啊。咁呢啲具體做法咧，呢度提出十種啊。咁我個人覺得咧，十種做法咧，即係其實咧，即係我哋持平啲講咧， 其實是有相當的合理性的，當中有些甚至在今日現代社會呢都是實行的。譬如這裡呢十點呢，我們逐點看一看啦。譬如第二、第四和第十點，這裡呢即是這十點呢都是在書的第489頁去到490頁的、啊、那我們呢看一看二、四、十這三點啦。這三點很明顯呢，就算在目前現代的社會呢仍然是實行緊的。所以呢，如果你話睇成推翻資本主義啊，即固然你如果唔同意推翻呢個 OK 啦，但你話改善資本主義啊，或者改良改革資本主義呢，咁呢個好明顯係一啲係合理嘅措施嚟㗎。譬如第二點，徵收高累進啊高額累進税啊，咁呢個喺好多先進國家呢其實都有一樣樣嘢嘅啊，所謂累進税。累進税意思即係話呢，收入越多嘅人佢咧係徵收嘅税收越多，咁最大嘅一個即係好處咧，就係令到貧富懸殊嗰個情況咧係減弱一啲啊。咁呢個係第二項，第二項明顯今日好多先進國家都用嘅。好啦，另外第四項，沒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嗱、啊、呢度咧係冇講明白所謂流亡分子或者叛亂分子嗰個意思。當然如果你用後來的共產國家講咧，所謂流亡分子、叛亂分子，其實只是一些政治上的意見人士，都係咁講有問題啦嚇。即係沒收呢些意見人士的財產，當然有問題啦嚇。但如果理解為即係流亡分子或叛亂分子咧，係社會上的一些即係為非作歹的人啊，譬如一些歹徒啊、黑社會嗰啲人士的話咧，咁呢個做法就有合理的意思，係佢哋嘅財產咧，都是透過侵佔他人用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方式侵佔他人財產而得來的，當然是應該沒收他們的財產啊。這個就是第四點。另外第十點，對一切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取消現在這種工廠同工勞動，把教育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等等。嗱，呢度咧話一切兒童都進行咧係公共嘅同埋免費嘅教育，咁明顯今日先進國家咧大全部都係咁做㗎啦，即係有所謂免費教育啦，全民嘅免費教育咁樣啊。咁呢個咧最基本就係當就係兒童啦，即係小學教育嗰啲啲啦。當然咧即係比較先進嘅國家咧，甚至去到中學，甚至去到大學啊，都係免費㗎，或者起碼有免費嘅學位啦。OK， 咁呢個當然即係今日我哋都係即係有嘅做法啦嚇。咁而馬克思咧當時咧即係提呢個措施咧，就話針對童工嘅問題嚇，啲兒童咧就係即係唔合理咁樣俾啲資本家利用去做工作咁樣。如果咧係多啲嘅教育咧，可能咧係令到即係成個社會咧可以有改變咁樣啊，都係一方面有咁嘅意思啦。但另一方面咧，後來啲自由主義者咧就咁樣去 interpret 嘅呢一項嘅措施啊，咁就係咧就係如果有全民嘅免費教育咧，咁就令到每一個人嘅有平等發展機會嘅，係嘛？因為雖然咧最後可能每一個人嘅嗰、那個即係財產都係唔平等啦嚇，咁但係起碼就係有機會平等啦，係嘛？因為大家都有咁嘅教育咧，就有相同嘅啊或者平等嘅賺錢嘅機會咁樣啊，其實十點左右呢、這個。至少可以理解的。咁二、四、十呢三點咧，其實冇問題啊。即係馬克思咁講咧，就唔限於當時馬克思嘅嗰個年代啦。即係特別係佢當時嘅年代係早期資本主義社會嘅年代啦。就算而家嘅資本主義社會，或者我哋相對於早期，我哋叫後期啦，咁都係仍然實行噶。所以啲冇問題啊。好啦，咁至於另外咧，即係有好幾點咧，我個人認為咧就係、是，就算有問題都好，都係少嘅問題嘅。做一啲調節之後咧。仍然在現代社會，在目前的社會呢是可以適用啊，同埋可以實行的。咁包括呢就是一、五、六、七、八、九呢幾項。譬如第一項，剝奪地產，把地租供國家支出之用。嗱、這個呢就話將所有嘅土地國有化，當然就係、是、都係即係比較係即係有問題嘅做法啦。咁但係問題呢就係你話限制地產即係嗰個情況咧，咁呢個咧其實係合理嘅。如果用咗一啲嘅適合嘅干預同限制啊，因為咧土地咧的確係好多即係資本家咧係令得佢哋咧係同其他人 唔平等，話定都係有特權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橋梁嚟㗎，因為佢哋有土地咧，就容易係有資本、有收入咁樣啊，咁令到咧係貧富懸殊嘅問題咧嘅啊，即係係容易出現咁樣啊。咁唔使睇咩啦，譬如我哋香港咧近幾年所謂地產霸權啊，呢、這個我哋如果係香港人咧，好清楚嘅情況㗎，因為即係嗰啲地產咧就係、是、發展到一個咧蓬勃到咧已經唔係即係一般人能夠支付到租金或者樓價嘅嗰個地步㗎。咁、那個對，因為居住係一個人嘅基本嘅需要嚟嘅。咁如果居住呢啲係俾啲商人去壟斷嘅話，咁變咗咧，即係一般平民百姓咧，佢嘅生活咧就係叫苦連天㗎。好似而家香港社會咁樣咧，即使高收入嘅人士啊，譬如中產啊，做醫生、做律師嗰啲人咧，可能都喺市區好難買到稍微大少少嘅單位啊，甚至即係細嘅單位買唔到啊，即係嗰啲即係。是一般的啊，即係中產咁樣啊。咁所以咧，即係你話去限制地產嘅，即係呢種嘅行業咧，咁其實都合理噶。當然你唔係話全部國有化啦，但起碼就係要多啲嘅限制啊。特別喺香港呢一啲啊，即係土地咁少、樓價咁高嘅一啲地區啊，或者國家啊，呢、這個更加重要啊。啊，呢個第一點啦。嗱，第五點。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啊！咁呢度講到咧就係擁有國家資本啊，同埋咧係獨享壟斷權嘅國家銀行。咁佢咧即係我哋一般叫做中央銀行啊，中央銀行啊，中央銀行咧其實係而家好多先進國家都設立。當然咧就未必好似馬克思佢提嘅當時咁樣咧，即係咁有即係。係資本啊，或者係有咁多嘅啊一啲係即係經濟嘅條件啦、啊、但係起碼就係中央銀行咧係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咧，就使今天咧啊都係不可或缺嘅，因為經濟嘅調節咧好多時咧都要係政府去做，唔能夠完全放任俾私人啊，放任俾市場。因為會出現咧，譬如有經濟危機問題啦或者容易出現咧係一啲唔合理嘅商業壟斷嘅問題啊，所以第五項咧，如果係加要一啲調節調整咧，其實亦都係合理噶嗱、啊，跟住咧就係、是、第六項，嗱、啊、原文講就係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裏啊，運輸業咧包括咧貨物運輸，甚至包括埋交通嘅，當然咧係咪要全部喺國家手裏邊咧？咁呢個係當我哋今日一般認為唔係去到咁極端啦、啊、但係即係運輸業或者特別係交通呢啲咧，國家係需要有相當嘅干預，啲好緊要啊！譬如如果你開始想咧，如果好多公路啊都係私人嘅，咁而呢私人收費好高嘅時候，咁就不利於國家，不利於即係一般平民百姓㗎嚇。咁所以呢個咧，即係起碼要有相當程度嘅管制啊。好啦，跟住咧第七項。增加國營工廠和生產工具數量，按照總的計劃來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啊！嗱，講所謂即係國營工廠啊，或者咧係擁有咧係政府自己嘅生產工具咧，喺今日咧我哋即係一般叫做國企啦嚇、啊，國家企業，國家企業咧當然好似中國嗰啲咧就好大比例下嘅嚇，咁、啊、但喺先進國家其實都有嘅嚇。啊或者咧係同國家企業接近嘅一啲所謂咧係社企啊社會嘅企業，其實都接近嘅，因為都唔係一般私人有㗎，而係有一啲社會福利啊或者社會服務嘅性質㗎。咁呢都某個嘢係屬於公家，唔係私人㗎。咁呢啲做法咧，其實喺今日咧仍然啲先進國家咧有啲先進國家都係實行㗎。好啦，至於咧話咧係即係要開墾土地啊等等咧。當然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土地供應不足呢就容易被商人壟斷這樣、啊、有剛才講即是那些、啊、即是問題啦、啊、所以呢即是就算現在香港都好啦、啊、即是理論上都有什麼土發局啊那些啊即是有一些土地的那個、啊、發展的一些計劃、啊、一些的工程這樣啊，這個都是必要的，當然就未必需要去到呢就是完全國有化的地步啦、啊第八項，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咁呢度講到咧係所謂 即係勞動義務制啊，即係建立一啲咁樣樣嘅產業。咁啲產業咧，當然即係如果你話係即係好共產主義式嘅，咁當然有即係有問題啦。好似一啲共產國家講嗰啲，但係你話咧係建立一啲咧，建立一啲咧係必要嘅一啲即係慈善啊、勞工啊或者福利嘅團體啊等等。咁呢啲咧其實對社會嚟講，甚至係必要嘅，譬如都要有一啲政府辦嘅啊。即係福利啊、勞工啊呢一啲嘅團體啊，去從事呢方面嘅活動咁樣啊，去平衡翻咧就係即係被私人去主作去操控嘅嗰種嘅即係唔合理嘅程度咁樣啊。咁呢個咧係第八項，其實都有一個，如果係合理約束之後咧，即係都有一個即係持續性可言㗎。咁啊，最後第九點，把農業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之間的差別逐步消滅啊！咁呢個咧，即係消滅城鄉差別咧，其實呢個緊要，因為都係一個令到社會兩極化嘅問題咧，係得以舒緩嘅啊！當然呢個做法未必係後來現代嘅嗰啲共產主義國家行嗰套啦啊！但係起碼咧就係、是、即係係譬如農業啊，有咧政府嘅多啲嘅補助咁樣啊！咁咧就啊呢、這個都係合理嘅，因為農業其實都必要噶嘛，雖然佢賺錢唔多。咁但係每一個人最後都係依賴土地啊所啊耕種嘅嗰啲即係食物啊或者一啲啊農作物去作為譬如衣物啊咁樣啊，咁喺呢個日都係必要㗎啊。咁所以嗰啲咧，如果係政府操控一定嘅部分咧，咁呢個咧係唔單止可以，而且係必要㗎啊。咁所以睇到咧，馬克思講嘅啊呢啲種種當時啲資本主義國家行嘅政策咧。即係其實就算唔係馬克思佢嘅創建都好，咁但係咧佢講到愛嚟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咧，咁起碼俾到即係一啲即係特別係行冇約束嘅資本主義制度嘅嗰啲國家，或者行翻回頭路走翻去冇約束資本主義嘅制度嘅嗰啲國家咧，就是、一個好大嘅警號啊！即係因為你行資本主義咧，即係其實就出現咗好多問題嘅。咁有啲政策咧係一定要做㗎，即係要平衡翻即係嗰個情況嘅。咁啲講法，我覺得都有佢一個合理嘅意義嚇。OK， 嗱，最後一項咧就係批判當時流行嘅社會主義啊，同埋咧係提出主要革命啊鬥爭策略。咁呢個咧就係喺共產黨宣言咧嘅第三同埋第四章。咁呢兩章咧，因為講嘅都好多都係當時流行嘅啲社會主義嘅制度，但其實呢啲社會主義嘅一啲主張，但係啲主張咧今天咧都唔流行嘅嚇。咁再加上咧就講嘅所謂革命嘅策略咧，其實咧就喺我哋今課嚟講咧，唔係最重要嘅一樣嘢，所以咧我哋即係略略提一提就算啦嚇。啊，咁就我哋唔詳細講啦，即係第三四章，即係略略提一啲一兩個重點就算啦。譬如我哋先睇咧，就係喺第四章啊，我哋提嗰呢兩點都喺第四章嘅，因為第三章講嗰啲當時嘅社會主義思想咧，簡單講啦嚇，即係一啲咧就係冇即係唯物史觀，即係嗰種基礎嘅嗰啲嘅社會主義主張，當然咧即係馬克思會批判啊，你唔係建基唯物主義主張嗰度咁樣啊，或者有啲佢認為咧就係即係一啲資本家啊，即係或者咧係啊。維護翻資本主義社會嘅一啲人所講嘅共產主義啊，嗰啲共產主義係唔徹底嘅嚇，但係佢馬克思批評嘅即係嗰啲所謂當時流行嘅共產主義就係呢一啲，所以呢度咧我哋唔詳細講啦嚇。咁我哋講嗰兩點就喺第四章啦嚇，即係主要講鬥爭策略啦嚇。咁呢個鬥爭策略咧最重要的兩點咧就係第一點就係建立即係類似後來講嘅共產國際啦嚇。譬如我哋睇第504頁，我引咗兩段，咁睇第二段啦，第二段因為一句説話啫啊，呢度話咧就係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世界各國民主主義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議，咁呢個咧就話咧即係推行共產主義咧，即係唔係就係靠單一嘅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應該咧係。盡量最多啲嘅國家同地區咧，係團結一齊啊！即係從國際層面咧去推動嘅。咁呢個咧就後來所謂共產主義成立嘅一個基礎啦嚇。馬克思本人咧都係呢一個即係第一國際咧叫做 即係咁樣樣嘅一個國際聯盟嘅第一代啦，其中一個嘅負責人啊。OK， 咁呢個第一點啦。好啦，第二點咧就係馬克思咧主張咧係武力去推翻資本主義政權嘅。咁呢個就係革命嘅主張，呢、這個我哋其實上一次都有提到㗎。啊，譬如我哋引一段說明一下啦，第504頁。嗱呢度話共產黨人不屑於隱藏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啊，咁呢度咧就好明顯就強調咧係用革命去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嘅。啊，咁呢個咧就係第二點。啊，咁呢兩點嗰個分別咧就第一點就係比較從國際層面講去推行共產主義嘅。咁第二點咧就比較從一個咧係即係國家內部嘅層面咧去講去推行共產主義革命。啊 ，OK， 咁呢個咧我哋最後咧就係第三、第四章咧重要嘅兩點。我哋都講啊，即係都講熟啦。好啦，嗱講到呢度咧，因為時間都頗長啦嚇，咁我哋咧係休息啊。我哋跟住咧就最後咧就去到即係批判部分啦嚇。OK， 我哋到呢度為止。